刚才我们的经文呢，相信大家都是相当熟悉的经文，因为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到听他讲道。这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好的，更好的，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问题哈。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玛利亚在这里所选的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我们在与主同行，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聪明智慧从主而来，能够懂得如何去分辨好的不好的哈。好，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行路的时候进了他那个村庄，但是那个事情之前，我们在想，当你在选择的时候，是否愿意为神要你来到，你是否愿意照神的旨意来到做，或者说你选这个东西去做的时候，是否有这个价值哈，值得不值得？很多时候你做这个事情，你选下来，在人的角度来看很有价值，那个可能是世界的那个价值，不一定是神所要你选的那个价值哈。不是每一样事情，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属灵的那个回报哈。不是每一样事情上都有那个属灵的福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不多。可能20%的人在参与侍奉，一般教会的统计就是有80%的人呢是只是来参加聚会哈，有事的时候就不来等等哈，真正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可能是20%的人，可能在20%里面的人也奉献了教会80%的那个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选择参与一个教会，当你选择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哈，这是人生里面那个选择，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的选，就是你的权柄。那么有些东西是没得选的哈，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出生，你生下来是男是女，那个是你没得选的，是神给你都做好的。好了，但是在世上里面有很多事情你有的选，当你有的选，就带着背后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有那个责任。There's a responsibility, and you have the privilege to choose.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有些人喜欢选，要，但是呢，却不愿意去付出那个相关、相对、相连的那个代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有两个，这个大纲里面其实有两个姐妹的选择，还有耶稣那个回答，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要分成这个大纲的话，两个姐妹的选择，马大的侍奉的接待，还有玛利亚的听到，还有马大的侍候啊，耶稣的回答，对马大讲的话，也基本上也反映出那个玛利亚所做的那个决定哈。那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马大那个接待他们走路，他们留意是众数，不是耶稣一个人啊。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啊，马大的那个接待，是章的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这里特别是提到耶稣，但是留意是他们走路。我想不会说。耶稣进村庄，门徒就留在村外等吧。我看不会吧。如果他们进去的话呢，那就是，耶稣加12个门徒，那就是可能有13个人哈。有个女人名叫马大，你留意，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人和他的名字，很多时候只记载那个人，没有记载名字。特别是姐妹， 特别是姐妹的名字哈，十二使徒的名字很清楚记载什么？马提亚来到被拣选来到取代那个犹大的那个使徒这个职分，那个名字有提出来的啊，但是姐妹的名字有提出来的可能不多。换句话说，你看到一个姐妹的名字被列出来的话呢，你会知道是重要的哈。特别要提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那个家谱的里面。特别起了四个女子的名字，都是外邦女子的名字。非常有意思的是，换句话说，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一个意识信息，就是福音也要传到给外邦。那耶稣家谱里面提到那些犹大人的名字，没有把他们妻子的名字提出来，单单是外邦的那四个外邦的名字提出来哈，所以当你的名字被提上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你的名字是宝贵的，因为是你父母所给你的啊。有些时候我们那个 Christian name 是你后来自己拿的哈，自己为自己来到立的一个名字，定了一个名字，但是你的名字代表着你这个人，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这里提到这个人呢，这个女子呢，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面，这里说把耶稣接到她那里啊。如果是单单耶稣一个人，那就比较容易服侍，是吗？那如果是连那十二个门徒也一起，就请进来的话，是三个人的话呢，就接待起来就不容易啊，不简单了，是吗？我相信呢，基督徒呢，我们都有试过请人到家里面吃饭，是吗？请一个人一对夫妇比较容易。如果你是请一个聚会，大概有四五十人都来聚会的话，你要如果要预备四五十人的那个饭菜的话呢，那的确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哈。不过在美国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叫做 potluck dinner，是吗？就是每个人都预备哈。不过 potluck dinner 有时候也有很有意思哈。通常 potluck dinner 呢，基本上弟兄姐妹都会准备而来的，是吗？可能还安排好，那你准备肉，你准备蔬菜，你准备水果，你准备饭量等等哈，都会准备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情况，就是那次你要去参加那个 potluck dinner。但是呢，你去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很累了啊，我今天我去，我一个人不准备没关系吧？有没有关系？如果五十个人，那么五十个人都带一道菜来，你一个人不准备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如果是一个人不准备没问题，如果这么巧，那天其他的49个人都是这么想，哎呀，我一个人不准备没问题，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而来，结果呢？"结果就没得吃了，是西北风了，是吧？没得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不过这里倒是原因，是我想提一下，就是，基督徒的家是一个非常关键、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当人看到你的家，基督徒，其他的非基督徒看到你的家，在你的家里面能够有查经，能够有接待，能够有这个团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机会，非常宝贵。但是不是每个人的家都可以开放，是吗？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典，有这个恩赐来到负责这个管理这个家。有些时候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回来的时候已经忙得不得了。可能没有地方，没有时间去收拾家里面的东西，去接待人。我也明白，我也了解。如果你的家是可以的，如果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是否愿意开放你的家，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求主帮助我们哈。很多年前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呢，老师告诉我说，一个他们在美国很多年前了哈，现在是这样，不是这样，可能不准了哈。但是很多年前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是什么情况之下带领人信耶稣，那个机遇是最高最有效的。比如说，主日崇拜的讲道，叫人信耶稣到前面来，开布道会，一年教会开一两次布道会，开就是你每个礼拜开一个布道会，有些大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可能礼拜天晚上、礼拜六晚上，开那个聚会，可能是特别是福音的聚会，有些大的礼拜堂啊，他们可能就是有几堂的聚会，可能是礼拜六晚上一堂，特别是福音聚会，特别是为传福音的。非常好，每个礼拜都有这个福音的出口讲道，人来听到。有些时候你说我去拍单张，有些时候说我去医院看望，做这个个人布道的工作，都好。但是那个调查的结果，带人信耶稣最有效的， 就是在家里面的那个 Bible study， 就是那个一起弟兄姐妹的那个查经哈、啊，这个查经可能是在公司在职场上面有效，可能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就是在家里面能够有这个接触，把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的朋友吧，相信都是我们都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同事、同工、朋友哈、啊、家人，把他们邀请到家里面，让他们能够在家里面能够。经历你家里面在神的恩待底下那个家的那个不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不过我也知道每个人不一定都有这个恩赐哈，有些人是特别有这个恩赐，他的家就很容易开放，他也没有所谓，你来的时候你在他的沙发上跳来跳去，他也没所谓。有些人就很不同了，是买那个沙发，很可能是几千块钱的沙发，这沙发就不愿意在上面跳，有孩子来的就更不欢迎了，是吗？他怕你把它弄脏了，把它整破。弟兄姐妹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身外的物件。如果神给你，你有能够成为使用它，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话，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事情啊。不过我在讲，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不是叫大家都开放家来做查经，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可以考量这个，因为在家里面那个查经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对外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啊，就是帮助我们。很多年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听一个老师的见证。他的家，那么他隔壁有个邻居，那么邻居呢还没有信主，那么邻居有时候有需要，就请他们帮忙看那个孩子，看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不知道多少了，就到他家里面去，来到看望他，因为这是可以，你 baby 是基本上你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帮助到你的邻居，那个邻居还没有信耶稣，日子久了之后呢，有一次那个孩子呢就跟我的老师讲，他说我进到你的家。和我在我自己的家好像是完全两个世界，他说在我的家好像是黑暗的，但是我进到你的家就好像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到光明的里面，回去的时候呢，又好像从光明当中回到自己家的那个黑暗当中。当然那对夫妇可能还没有信主，所以那个孩子有这个感觉，也可能是没有信主的父母，他们看孩子爱孩子可能那个方法各方面也不同。不过呢，那个孩子就觉得在老师的家里面，他经历了那个光明。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家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特别在北美，如果在加拿大，在北美，在澳洲啊地方大的，可以正式在家里面开放做家的那个布道会，在家的那个查经聚会等等呢，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那当然耶稣进了这个村庄呢，我相信可能他和门徒呢都一起进到家里面，这里没有讲清楚啊，到底是耶稣一个人进到马大的家，那十个门徒就另外等着，还是都一起进去啊。如果是都一起进去的话呢，13个人你要接待呢，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哈。如果你请一个朋友来吃饭，一对夫妇两个人，你做饭，可能两三道菜可能都够了，是吗？如果是十几个人来的话呢，那个做法就很不同了啊。弟兄姐妹，你有留意到，就是他们进入到这个马大把他们接到这个家里面，把耶稣接到家里面去啊。那么10章39节。他的名叫玛利亚，诶，这里也提到那个妹子的名字，玛利亚、马大两个姐妹名字都有提到哈。那么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祷，换句话说，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呢，耶稣就讲道。那么玛利亚呢，就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道。到底是他一个人听，还有门徒也在听，里面还有其他人在听，这里没有讲。不过这里就很明显的给你看见两个人的选择。马大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接到家里面之后呢，反而是他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你想想啊，如果你是主人，你把一个朋友请到你家里面去，请去之后呢，你说好，这里是沙发啊，请你坐吧，啊，这里有杯水，你可以喝吧，啊，这里是电视机的遥控，你看电视吧，那你就不见了。那请问你这个朋友会觉得你是接待他呢，还是怎么样呢？啊，当然你的责任可能你要去烧饭，可能你要去准备饮食，可能你有很多些东西忙，但是呢，你就没有时间陪你的那个客人来到谈话。 请问你的客人是要来吃你的饭呢，还是要来跟你见见面谈谈话呢？当然都有了，都有这个成分在这里哈。不过这里那个对话就对比就很清楚了。耶稣进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到马大在接待耶稣了，就是可能就请他坐在那边。那么反而是这里记载说，这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两个姐妹做出了两个不同的界定。马大接待耶稣是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多接待一些朋友在家里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事情哈。好，那么耶稣呢，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坐在脚前，来到专心听耶稣讲道啊。听这个字呢，原文里面那个字是 akou 哈，hear listen。在圣经中文圣经和合本里面出现了1748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字。旧约新约啊，旧约出现了1259次，当然旧约就不是 akouo 了哈，是另外希伯来文哈，这个 akouo 是希腊文哈，新约呢出现了519次，那么这单单这个听字和合本呢就出现了1778次，你就知道这个字，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字。普通吗？很普通。听听神的话，听到听先知的讲解等等啊，这个听很重要，这个字非常普遍的一个字，也非常关键的一个字。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那个什么什么字，很普通的一个字，就是我们常常每天我们都会做的事情哈，就是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谈话，一个讲一个听。如果是你有你讲，他有他讲，那两个人就。没有对话了是吗？夫妻之间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你就没有听到我跟你所讲的，就是他好像听了，但是没听进去是吗？这个听字，玛利亚的选择是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到听他讲道。两个妹子，两个姐妹哈，接待耶稣到家，一个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一个玛利亚。这里没有提到玛利亚做什么哈，下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的重要，我们去看啊，其他经文里面一个是听主的话就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马太福音7章24节，这是登山宝训，5、6、7章里面的基本上那个最后那个结论，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6章、7章讲的那个登山宝训的那个信息是非常直接的那个教导。那么，在这个教导的里面呢，就很清楚的，很多人在听。那听了之后，问题是你听了之后怎么样啊？有些人是好奇听一下，哦，这样；有些人是听了这里进去，那里出来，没有得着。但是呢，如果这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听了进去，如果是听了进去之后，照着行的。换句话说，听到不是单单听了而已，不是单单满足你的好奇心而已，不是单单来到进行你的责任来听而已，听了之后来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当然，下面的经文大家也熟悉了，什么风吹雨中的时候，老房子因为在磐石上，非常的坚固，不被吹倒。相反的，如果听了主的道不去行的，这个人就好比一个愚蠢的人，一个 foolish person，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水冲，就把房子吹倒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土话，是吗？大家都明白是吗？如果你盖房子，请问你会盖在沙土上还是盖在磐石上？希望你一定会盖在磐石上，是吗？如果有些地方上面的泥土是沙土，不能盖。所以你要打桩是吗？那个 foundation 要打的，打到最下面，好，最终砸到磐石了，砸到一个硬的地方啊！你那个 foundation 可能就会很深打进去，但是必须在那个磐石上啊！所以这个听到和那个行道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听见就去行的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中文圣经和合本出现了8次哈。在这个四福音的里面，特别是整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哈，那耳朵是用来听哈，听什么呢？听见神的话，你去行的哈。路加福音里面，它有8章15节那边也讲哈，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受忍耐着诫试哈，然后后面还讲诫试100倍哈， 弟兄姐妹，这里呢是唯一马太啊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个道在你的心中，在那个好土，道是落在好土的里面，在你的心中成长起来的，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就是落在好土里啊，并且忍耐着戒食。哎呀，我觉得这句话是个很好的提醒啊。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这个比喻，有去撒种的落在路旁，那么飞鸟来吃尽了，就是那个人听到这里进去那里出来，或者说听到之后就拒绝的啊。有落在土里是头，因为没有根，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换句话说，有些人听到是一时开心啊，我想我要接受，但是呢，可能没有真正的那个得着，没有认真在生命里面这个扎根，所以呢，遇到事情的话呢，有难处的话呢，可能有其他选择的话呢，他就离开了哈，他就没有持守下去。第三种是道落在荆棘的里面，荆棘把他挤住了。这个人可能是听到，可能他信主，很想要为主结果子哈，但是呢，他生命里面有许多思虑烦恼的事情把他搅扰。弟兄姐妹，今天我也看到在教会里面这三种情况是吗？有些人来听到，可能朋友带来一听就拒绝，可能心里面就拒绝不听的不接受的。也有很多人呢是可能都来教会好久，那么一段期间，但是呢还是不信主的，还是心里面刚硬的也有，不。有些时候呢，就是不要灰心哈，他肯来就好，他肯来他听到就好，因为有一天他会信耶稣啊。当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呢，一位弟兄有位朋友哈，和一个姐妹结婚了，那个姐妹其实很爱主，那么但是她嫁了给一个不信的人哈，可能是有在种种情况底下哈，然后我们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音啊。没有信主的姐妹，你选择配偶的时候呢，也应该把那个焦点放在信主的里面。不过有些时候呢，的确不容易找，是吗？因为你姐妹信主的多，那么弟兄少，在教会里面，弟兄找找来找去，看来看去都没有了。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是吗？25岁的时候可以讲这个话，30岁、35岁、40岁的时候，你父母也在你背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你，那你可能就会啊，这个人对你也很好，所以可能就这样啊。我也常看见哈，当然他们也可以说你嫁给一个不信主的可以带他信耶稣，我相信是可以的。不过我在教会里面看见的情况就是，姐妹嫁给不信主的，被带离开主的多多多过带一个没有信主的来信主啊。那么这个姐妹呢，就很不同，因为那个弟兄那个朋友呢，可能真是很爱她，所以呢，每个礼拜天都陪他一起来听到，还没有信主啊。2年前，我在当场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谈起来，我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得意的，因为他是英国留学回来，有一个什么 bachelor 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海外留学回来的学位。当时在马来西亚呢，读大学的人就很少，再不要说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哈。所以他回来，他觉得是他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学问了。你看，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呐、啊，信耶稣是给那些孤儿寡妇啦、老太太啦，至于我这些呢，有学问的人是不需要的。"大概这个意思啊。2年，那么后来我回去牧会，那么他跟这个姐妹结了婚。那么，在崇拜的时候呢，很有主的恩典。他每个主日都跟妻子来到聚会，虽然他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还是刚硬，还是没有信。但是呢，每一个主任都来，而且是坐在那边，所以一定准时，一定坐在那边。所以呢，我每个主任讲到，我都能够看到他。我觉得这很奇妙哈，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每个主日来礼拜堂没有迟到，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姐妹吧，可能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不能迟到，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来了。我也发觉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来到教会呢，也是姗姗来迟哈，不一定准时。当然，有些时候你有特别的事情啊，来的时候交通有意外啊等等，那个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他就坐在那边听到，一直都不信，一直都不信。很多时候讲道也叫他也问会众嘛，是吗？信耶稣的举手，他也没有反应，好像是没有反应，好像有5、6年的时间，好久了啊。但是他每个主日就坐在那边听道，我相信道是听了进了他的心中里面啊。有一天，他夫人跟他的妻子就讲，我要信耶稣了。 后来我问他你怎么信耶稣，他说很奇妙，我听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那一天他生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在办公室里面呢，他就忽然间有个感动说，你要信耶稣，你要站在他们那边，那他就信耶稣了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有什么 criteria？有什么资料可以叫他做出这个决定呢？我相信就是这么多年听到神的道，也深深的印在他的手中啊。这个弟兄也很有意思，哎呀，所以呢，有一天他信主之后，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教会就每年都有好几次开这个水礼班，准备那些接受水礼的弟兄姐妹哈，我就看他带着他就来参加水礼班，哎呦，我一看到他来参加水礼班，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了，是吗？他也知道，来水礼班的意思就是来参加水礼，要参加浸礼啊。那要参加浸礼，意思说就是你已经要什么，要信了耶稣。所以我就问他，是怎么信耶稣？他就把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我觉得真是很奇妙。不是我在讲到呼召的时候，他就举手跑到前面来，神的道在他心中听了进去，产生那个作用。到了时候，他就信耶稣。好了，上完浸礼班，明天要接受水礼了，他就忽然间明天水礼，准备要接受水礼。礼拜六晚上，他忽然间打个电话给我，他跟我说：“牧师啊，我能不能够迟一点接受水礼？”我说：“为什么？你不是都准备好了吗？”他说：“是啊，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不同意。”我心里想，你已经是40-50岁的人，妈妈不同意。不知道是借口还是怎么样啊？有些人真是很尊重父母啊，所以他就不同意。那个时候礼拜六，我也忙得不得了，准备礼拜天的讲道那方面，我就忽然间跟他讲："你现在不要做最后决定，明天早上再做决定吧。"我就跟他讲："明天早上做这最后决定啊。"其实呢，我就把他交给主办。那么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来了礼拜堂，带着一个包包，带着衣服，做什么？要准备接受水礼，因为我们浸信会水礼是要浸下去、要上来、要换衣服的，什么不是傻的，所以他把包包。我就问他，不是你妈妈反对吗？他说就是很奇妙，真是很奇怪。他也讲，昨天晚上我打给妈妈说不可以，今天早上跟你所讲的，我再打给他，他说好啊。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给我们开路呢，是很奇妙的事情。不过这里给我看见，就是从这个见证的里面，我就发觉，真是听到很关键。有些时候呢，我们牧师讲道呢，有时候也会灰心哈，就是每个礼拜天讲了，讲完之后跟弟兄姐妹握手的时候，他都忘记你讲了什么，可能记得就是你讲了个例子，讲了个笑话，那些他们可能记得，但是那段经文主点啊、分大纲、分题啊什么，他都忘记了。哎呀，有时候我们也会灰心哈。不然感谢主，神就在适当的时候，透过弟兄姐妹，有姐妹跟我讲他是牧师啊，我们听到进去，可能不记得，但是我们听进去之后，我们笑话了。哎呀，这个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鼓励。你吃进去消化了什么？就好像你肚子饿，吃个叉烧包不饱，吃两个不饱，吃了10个，你说我饱了，是最后那个叫你饱吗？还是？这个加起来哈，吃进去消化了，消化之后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什么时候产生神自己来到作用？所以这个听到是非常关键的事情。Listen good, listen carefully 哈。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也是，老师讲课我们就抄笔记，我们就要听哈。听完之后呢，就考试的时候如果听得好的话呢，就会考得好，因为老师很多时候都会讲嘛，这个话你要留意啊，要加倍的小心啊，你就打括弧、打画红线啊，就他说可能老师考试就要考的啊，这听到的重要啊。那下面给我们看到就是马大的侍奉啊，马大那个侍奉哈，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里两幅图画，两个姐妹接耶稣到家里面，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就服侍。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经常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个话，玛利亚、马大怎么讲，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语气是怎么讲啊？如果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是一个语气，气态什么？如果他气冲冲的跑进来，跑到耶稣面前，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吩咐她来帮助我。那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哈。我不知道当时马大是怎么讲哈， 求者帮助我们啊。马大事后，首先再讲一下这个事后这个侍奉的事情啊。烧饭接待你，如果你接待朋友到家里面吃饭，一定要烧饭嘛，是吗？一定要准备一点些啥，就是茶水你要准备一些，是吗？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一个人两个人还好处理，是三个人二十个人，那里就是一个不是简单的事哈。我们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教会主日学的老师到我们家里面来吃饭，八十个人，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他一个人八十退休会，那么九主日学退休会到我家里面，所以就会八十个人，事务忙得不亦乐乎哈，根本不可开交，准备八十个人的饭菜，感谢主，那个是一个。家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一个福气的源头，可以帮助他们。好，马大这个时候心里面忙乱，就进来对耶稣这样讲。如果他心里面烦乱，你知道，当我们心里烦乱的时候呢，讲话通常都不会怎么样，都不会客气了，是吗？如果你心平气和的时候，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你讲话可能又不同。但是当你心里面烦乱的时候，你正是忙得不可开交，哎呀，要吃饭了，等等，好像忙不过来的时候呢，可能那个语气可能都会没有那么平静，是吗？他就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个请字啊，是中文圣经里面加上去的。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就是好像命令耶稣说，你就叫他来帮助我这样子哈。事后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 diakone， 就是 serve， preparation serving。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二节出现过，就是教会增长，那么他们忽略了那个讲希尼花的寡妇，那么使徒们就跟他们讲，选出七个人可以帮忙这个服事，帮忙管理饭食的事。这个管理范式 diaconel 或者说 diaconel 就是那个执事，后来翻成执事那个字。那留意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选了七个人，圣经里面没有说选七个执事，没有，是同一个字，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没有讲他们这七个人就是执事，没有讲，不是 deacon 啊。但是呢，同样那个字呢，那个意思就是来到执行，来到服事啊 ，to serve。换句话说，如果你问执事最基本做什么 ，serve table 就是管理饭食，就是来到服事的哈。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话，讲到做监督的、长老的、牧师的那些的资格，还有讲到做什么，牧师、长老、监督三个不同的字，只从而之分。教会里面的主任牧师，教会里面的助理长老，或者说负责那个最高的那个监督哈，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善于教导、管理教会，两个最重要的责任。讲到执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下面八节到后面那边呢，讲到执事，只有讲资格，没有讲责任，没有讲执事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协助牧师，协助教会的长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哈。下面这里讲，或做执事的专业当专业执事，if service in the service， service 这个字就挺好的，就是服事。换句话说，这个服事的东西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能够很顺利的来到运作的话呢，基本上都需要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进来负责开。设定好地方，开灯关灯，负责那个音响等等，这个服侍的人是非常关键的事。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单单去听到，单单去教主日学，教圣经，就不要做服侍，不是，两个服侍都重要。不过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什么时候做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发觉很多教会的确有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有些教会我知道的，就是你每次去的时候呢，都有那个弟兄都是在那教会那个厨房里面准备早餐，准备 coffee， 准备茶水啊。因为崇拜完了之后，他们有茶点，他每个主日都是准备，有时候准备好搬到教会里面，有时候一早到了礼拜堂里面就开始去做有时候还煮粥啦什么东西啊，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你说一年做一次可能没问题吧，每个礼拜都是这样。有些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开门开灯，预备场地，准备那个音响，每个礼拜。 这样的服侍是非常关键的。教会里面还有很多这样服侍的事情都是关键的哈。这里段经文里面绝对不是说这个侍奉服侍的事就不重要，绝对不是哈，也是一样重要的哈。那么忙乱这个字呢，就是 distract, draw away, 就是 combo, 就是你做事的时候忽然间有个东西就影响你，你就分身啊，就 distract, 叫你忙乱啊。那这里呢是在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我们侍奉主有没有做到心忙心烦意乱的那个程度里面，有没有？有时候会发生的，因为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是吗？做了里面心烦意乱。马大给主的那个问题是：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换句话说，好像觉得有个妹子是应该来帮忙我，一直来服侍哈。他是否在埋怨主？他这个问号是不是在埋怨主，还是说请求主来他帮忙哈？他是否在质疑主，不关心他？他是否想象？是否可以想象马大用那个语气，到底是侍奉主呢，还是在埋怨呢？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光景里面，不要埋怨。有时候很乱，可能你会就是埋怨说：“哎呀，主啊，这个教会为什么只有单单我一个人在做这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那是你的荣幸吧，这是主给你的恩典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简单，我们真是会忙乱。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忙乱起来哈。所以如果你真是觉得压力太大，忙乱的时候呢，可能再想一想是什么可以把它分开，什么可以是把它暂时留下来哈。我在想啊，如果当天如果马大真是在准备饭菜来接待耶稣的话呢，这里没有讲啊，是这个推想啊，你接待耶稣哈，忙乱他忙乱什么呢？可能在准备饭食哈。如果他是要准备10道菜。那地权位叫你很忙，是吗？5道菜也会很忙，但是如果你准备1道菜，一锅饭，一道菜，一个常吃的面包和馒头什么东西，一道菜的话，那可能就很不同了。但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吧，是吗？请耶稣来，不能只是馒头对待吧，是吗？我不知道哈，但是问题是什么事情叫你忙乱，能不能够分别，能够来到重新整理我们那个侍奉哈。那马大向主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有个请字哈。英文圣经 NASNETNIV 的翻译是 Then tell her to help me。New King James Therefore tell her to help me。没有那个请字。分别啊，那个分别就大了，是吗？主啊，求你，请你叫他一下。现在主啊，你叫他，吩咐他来帮助我，好像给耶稣一个命令，是吗？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侍奉主，不是来吩咐主啊。那么，你呢是就 take hold with 这个帮助这个字呢，就是take hold with at the side, take a share of help。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好，那么耶稣这个回答什么呢？耶稣回答就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受力烦恼。”这个马大，这两个字是重复了。当一个名字圣经里面叫你一次，非常关键了，要留心了，是吗？但是重复马大，马大，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复了。换句话说，这是重要的事情哈。换句话说，你讲话讲一次，你讲话讲两次，叫两次，好像你的妻子叫老公叫两次哈。David， 他们就知道这是关键了，是吗？这是重要的事情哈。耶稣叫他的名字两次，这是主对他的怜爱吧，关心吧。马大在主的眼中是重要的啊，马大，马大，换句话不是一次哈。摩西。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也说：“摩西，摩西。”出埃及记3章第4节。耶稣呼召扫罗的时候，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要去迫害，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光照他，他就跌倒，是吗？那么有声音就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不是一次，两次，叫他的名字两次。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受力烦恼。”这里并不是说耶稣责备马大，不是。我相信耶稣不是责备马大，只是一个非常怜悯、一个慈爱、慈祥的一个劝告。那就告诉他说：“你为许多事情受力烦恼。”换句话说呢， 会不会有个重点在这里，就是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的， it doesn't matter， 不做也没问题的，求主帮助我们哈。有些时候我们很在意不做不行，到底主要不要你做哈，这样子的那个回答。那么许多的事， so many things， 太多的侍奉叫人分心，不一定是好事。这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教会大，可能就可以工作能够分配，能够分散，可能很好，那是很好。如果教会比较小的话呢，工作都落在你的身上，可能都在你的肩上。就是教会人数多的话呢，可能这个情况也会出现的。人数多不单不等于每个人都愿意侍奉，是吗？所以牧师找人做工的时候呢，会在教会里面找人服侍的时候找谁啊？找那些又能做又愿意做的呢，还是找那些能做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又能做的，找谁？因为当能做又愿意做的是吗？所以呢，找来找去就有谁啊？就有你了。这姐妹，这是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牧会的时候呢，一个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找人做事不容易，因为大家真是都很忙。他说牧师我很忙，就是我们这个查经要推广的时候呢，最大的拦阻是那个牧师，因为牧师很忙，他自己不愿意做，因为他要去带领主的话，他要做功课。我已经这么忙了，还要来做功课，他没有体会到这套的查经是整个为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整个教会的牧养和喂养的一个架构。请问你是牧师，你怎么喂养你的弟兄姐妹？主崇拜讲道，一个礼拜一次，有些牧师也不是每个礼拜都讲到，一个月可能只讲两次哦。可能只讲一次哦，都是醒班人来讲，那是一个讲道，是一个牧养的一个渠道。那如果你是带查经的话，如果牧师你做功课，你训练五六个人做你的那组员，训练他们做组长，那么那是这个预查的时候就是你的门徒训练，你训练能够带查经起来。好，训练之后这个人去带组的时候呢，就是牧养，他一个人带着五六个人，十个八个人，就是牧养。换句话说，你就训练你的会友在牧养和喂养的事工上能够参与。好，而且这个查经基本上我把功课都给你。所以今天在国内有很多教会，家庭教会他们就用这个，就把他们教会分组，就变成一个整个他们那个牧养和喂养的过程里面，他就有东西有材料给他们。我也听很多家庭教会的那些牧者一些反应，就是他们在带领教会有时候真是很辛苦，他要不断去找材料找东西去教去喂养，是吗？哎呀，他说真是这套材料来到真是很及时，能够帮助他。当然他自己要愿意做功课，他自己愿意来到做带领，所以能够成为他们一个帮助的一个渠道。求主帮助，求主使用他们吧，好。所以呢，事情如果太多不好，能够集中，能够分开来，好，大家能够一起做。但是如果教会人不多的话呢，那你就要把你的事工把它重新整理，就是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一两样，不能都做，是吗？这个很多事情都好，但是你人手少的话，你都不能都做。我发觉有很多教会呢，把那个侍奉的重点围绕在施工，围绕在活动。有些教会就是每年都搞营会，搞一个、搞两个、搞三十个营会。你搞一个 camp 哈，这个读经营也好，复印也好，你搞一个营会要租地方，要安排人员，你会很忙的，弟兄姐妹也会很忙的，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有的忙那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有个人的生命如果是常常是忙乱的话呢？不是一个好事。得利在乎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安息。得利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章下面还有一句话，你竟不肯，就是当时犹太人所面对的，他们知道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却不肯。好，那么所以呢，这里是那个专译哈，NIV 的翻译是 If it is serving, let him serve。中英文圣经那个发音没有专业那个字，但是呢就是带出来 if it is serving, let him serve， 意思也是把那个专业那个意思带了出来哈。化作教导的就当专业， if it is teaching, let him teach， 化作劝发的就当业劝发，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按其所能够专心哈。教会大可以分工，教会小 那就可以把教会的那个重点把它分出来哈。思虑的那个字呢是 worry, anxious, careful。今天有很多事情叫我们挂虑的是吗？很多事情，烦恼这个字呢，原文里面是 torobazo, 就是bother, upset, trouble by,trouble about, 就是叫你忙乱起来哈。耶稣对马大所讲的 ，Mother, Mother, you are worried and bothered about so many things。那个 NET 那个翻译是 Mother, Mother, you are worried and troubled about many things, 遇到许多的事情。那到底当时到底马大为什么事情忙呢？就在耶稣他在家里下，他忙什么呢？在家里面忙什么呢？如果是准备饭菜，为是他们他准备了太多道菜，所以他很多事情烦乱。又接待这个朋友，又安排那个怎么哈，求者帮助。有些人是很能干，能够 multitask，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可以同时打电话。我有个弟兄啊，开车的时候可以同时接两个电话，对两个电话。不建议这么做，一个开车应不应该打电话？他是可以 multitask，不是好事。有些人可以同时可以做几件事情。我发觉我年轻的时候呢，也可以同时做好多件事情。年纪大了一点呢，就选择做一样就好了，把这一样做好就好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第十章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这里留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中文圣经翻作上好的福分，英文圣经的那个翻译是。他英文圣经那个翻译下一张图啊，下面呢，他翻译是上好的部分，NET 是 the best part 最好的啊，NAS 是 the good part 好的，那么那个 NIV 是 better 好，更好啊，RSV 那个翻译是 the good portion 啊，但是能够做出这个选择呢，前面有个要求，回到前面那张啊，那个上面那一张，玛利亚。玛利亚，page 10，玛利亚选择那个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换句话说，你要做出那个上好的选择的话呢，这里你要分清楚。这里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如果你有很多件事情都要你去选择来做的，那你也很难选择，因为都重要，都要做。但是如果在你人生里面只有一件事情，only one thing 啊。不可少的 ，but one thing is needed. NET New King James 那个翻译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ed. 哈，but one thing is needful. 那个 NLT 哈 New Living Translation 那个翻译是 only one thing worth being concerned about， 就一样东西啊。腓立比书里面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很熟悉嘛，是吗？记得吗？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前面有一句话什么？我只有一件事。保罗在侍奉里面这么多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件事。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服侍里面，什么是你的一件事啊？这里所讲的上好的福分，我觉得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这个选择 ，select, discover, choose， 你有的选，有些时候没得给你选，但是这个是可以选的啊。这个上好的选择，上好的福分，如果是叫你选对的错的，这不是很难。叫你选前后，高低左右，可能不是太难，是吗？叫你选黑白，这里黑色这个白色，难选吗？不是很难选，是吗？但是灰色地带的时候呢，就到底是靠黑还是靠白呢？那就比较不容易哈。那这里的选择不是选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上下左右不是，这里选的是选是最好的，这是好的。这是更好的，这是最好的。NIV 而 NAS 他们翻译是 the good part， 选择好的啊。NIV 是选择更好的，那么这个 RSV 那个翻译是 the good portion， 好的。NET Net Bible 那个翻译是 the best part。所以呢，事情可能是有好的、更好的、最好的，你会选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会选。但是这个会选的话，耶稣说。玛利亚所选择这个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个女人把那个真拿达香膏打破来教耶稣， 为他上十字架来到做准备，只有玛利亚，其他十个门徒没有做。可能玛利亚在这里听到，正是把那个进去了，可能他所领受的就很不同了啊。好，这里告诉我们，在属灵功课里面，是基督徒的家是一个属灵夫妻的出口，在家查经是非常有效的侍奉，受主这个服事是重要的，但是希望帮助能够分辨分别，就是不要心里面忙乱哈，要专心，要分工，求主赐同工吧。我知道不容易的事情哈，听到是重要的，要专心听，听到是从信道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到是为主借国子的一个重要的关系。你能够服侍主，跟你那个听到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侍奉主不要忙乱，不要埋怨，不要责怪主，侍奉主要专心，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来的选择。不但是个人在我生命里面我要做这个选择，教会在侍奉里面，前面侍奉的道路里面也要做选择，到底是要走门徒训练的道路呢，还是要走各方面的什么道路呢，到底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教会同工们都有一个聪明智慧那个选择，让教会能够正是蒙主的带领能够健壮起来啊。我们一起